隋唐演义续集34回，程咬金第二次探地穴。真没想到在地道里头遇上铁棺道人江飞龙。那人说这怎么回事，江飞龙跑这里边干什么，跟地穴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原来啊，江飞龙和王世充、段达仨人结拜拜了把子，干什么？要共同推倒杨广，恨透了这个无道的昏君，准备在扬州起事。这王世充献花图，这是骗局。顺着杨广说，哎呀，我们扬州出了个花，这花就在铁塔观，那花头啊跟那盆差不多少，叶子跟蒲扇似的，花美极了，这是富贵吉祥的象征。有人说要看一眼花能够延年益寿，这一白话杨广动心了，调运河下扬州来看琼花。怎么叫骗局呢？想把他骗来，把他宰了。果然杨广上了当了，但是王世充这仨人啊心有力不足，这玩意儿造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杨广是大隋朝的皇上，过去那人传统观念极强，就认为老杨家的人再不好，他是皇上，他是真龙天子，你要造反就十恶不赦。那人的觉悟非常低，也缺乏凝聚力，所以数年来就凑了那么几千人。这几千人能有什么用啊？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。后来他们哥仨一商量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事儿巧了，原来在他们的队伍当中有100多个特殊的人。什么叫特殊的人？都是弯坟掘墓的，专门啊会盗洞。哎，这行人你别小看了，也是一种特殊的技能啊，离多远他就能测量出这洞怎么打法，应当打多深，能不能遇上水，水层深应该怎么办，水层浅应该怎么避开。你看这弯坟掘墓的，这是特殊的技能。这仨人手下有这么100多号，所以他们想了个招，打洞，就跟那老鼠一样，这洞通向四面八方，最好通到杨广的行宫里头，神不知鬼不觉把他给杀了，人无头不走啊，把他宰了，其他的人就好对付了。后来他们就拍板做了决定，这扬州的下边这个洞啊可不在少数，数年了那不是一日之功啊，这洞通到四面八方。当然他们做这个事是绝对保密，外人不得而知。现在这个洞啊不仅通到龙床下，而且还能通到这院里头，这洞有大有小，到时候用人的时候洞就得大，一个人干活俩人干活洞小点没关系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程咬金非要进寝宫行刺，段达怎么劝也劝不了，花面阎罗没辙了，马上派人请示江飞龙。江道爷一听傻眼了，这这岂不坏了大事，这程咬金纯粹是个愣头青啊。他一琢磨这事儿非得泄露不可，因此开了个紧急会议做了部署。他这几千人都钻了洞了，他领着30名死士各拿军器顺着地道走到这儿，干嘛呢？想通到寝宫这院里头拼个究竟，如果打起来了我们就冲上去助程咬金一臂之力，那也就得干了。要什么事也没发生，此事也没泄露，那我们顺着原道还回来，正好他们走在地道里头，哎，闹地震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房子一忽悠好像天崩地裂一样，果然是地震，据测试啊，也就是 4.8级，哭啦一声把地道口上的那盖整个都震起来了。要不怎么出了个地穴呢？程咬金探地穴就这么回事。 外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等下来，这才遇上铁棺道人。当时两个人这一见面，铁棺道人拉住程咬金的手：“魔王千岁，上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您上这儿来了？”“哎，别提了。哎呀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，是怎么回事。”“哦，魔王千岁，要这么说我放心了。这个秘密的地道上的还不知道，管他主机还是主兄呢，咱全不管了。魔王千岁，快随着我们逃命吧。”“走吧走吧走吧。”“对喽，36计走为上策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咱走走走。”“能出去吗？”“能出去。这地道通的铁塔关，正好我睡觉那屋在那儿出去，就到了咱家了。”可是往前走了20几步，程咬金不走了，江道爷就一愣啊：“魔王，您怎么不走了？”“等等等等啊！哎呀，我不能跟你走，我还得回去。”啊啊！“您这什么意思？您不想活了？”“是这么回事，那杨广啊，非要看看这地穴是怎么回事，决心下得挺大呀。看这意思，不了解清楚了，他绝不能罢休，故此把我给饶了，让我探地穴。你想，他下了这么大的本钱，岂能善罢甘休啊？我要不回去，他肯定派旁人还得下来。如果张三李四木头六这一下来一瞅，哦，不是那么回事，这里就有地道，顺着地道不就找到你庙里去了吗？到了那时，你们前功尽弃啊，全盘计划全暴露无遗啊，你们还造什么反呢？还怎么杀杨广啊？你手下这几千人一个也活不了啊，就得株连上万口子。道爷，你想想是怎么回事？因此我得回去，我胡说八道，我把这昏君给骗过，省着他派旁人探地穴，这主意我看挺好。哎呦呵，铁棺道一听，暗挑大指：“罢了，程咬金是个人物，够意思。为了保护我们，保守秘密，宁愿一个人去担风险掉脑袋。难怪人家是混世魔王啊，难怪那么多人捧他。”江道爷深受感动：“魔王啊，那你要回去了，九死一生，杨广岂能饶你？”“哎，这你不必担心，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，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吸气，我能对付得了。就退一万步，说我对付不了，他把我宰了，宰了就宰了呗。再过这么多年还这么大个儿，我都死了8回了，哎，够本了。道爷，祝你们大功告成，赶紧走你们的啊，我回去了。魔王，您是不是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”“没有了，出来这条道别的道都走不通啊，告辞了告辞了。”“大官，哎哎，魔王您等等。”“什么事儿？”“您上去编瞎话也得编圆的点，您把这拿着。”程咬金还真没注意，一看是什么呢，闹了半天是纸糊的一个大牛头，这牛头比真牛那脑袋大得多。你别看是纸糊的，哎，跟真的一样，哎，俩大犄角，就长得凶恶。这牛脸上还有几根红毛。程咬金看了看，我你们准备这干什么？”“我们以防万一呀，不只是一个牛头马面鬼脸，有不少呢。如果遇上事儿了，我们就带上，吓唬对方。”“我说您拿一个上去，您就说探地穴探出来，另外您把这也拿着。”程咬金一看什么呢，一条棒子，花里虎哨的，名字叫五花棒。杨广要问您就说在地穴里找出来的，哎，您不有个交代吗？不见您空嘴说白话他也不信。哎，也行行行行，交给我吧。程咬金拿着牛头提着五花棒跟江道爷告辞，安下江飞龙。但不说单说程咬金 顺着原道回到金筐这儿，坐到筐里，把鸽子掏出来了，往上一扔，鸽子见亮就飞，飞出地穴口。这时间足有两小时，按现在的钟表来说，已经超过中午11点了。阳光挡的，心急火烧啊！怎么还不上来？怎么这么长的时间？正急不可待之时，鸽子飞上来了。哎，主公，飞鸽上来了，程咬金要上来，快快拽绳，拽绳！嘎吱吱吱，嘎吱吱吱，嘎吱吱吱，嘎吱吱。这金筐晃晃悠悠往上走，程咬金就盘算，我上去就好不了。杨广能饶我吗？绝对不能饶我，我也豁出去了。我临死之前，我也捉弄捉弄你们。老程把这假牛头套脑袋上，手里拎着五花棒，背后背着大斧子。时间不大，到了地穴口这儿，当兵的把筐拽到岸边上，程咬金嗷一嗓子蹦下来。这牛头上面有窟窿眼儿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一看杨广在前面坐着呢，他举起五花棒照着杨广就来了。啊！杨广急于想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做梦也没想到程咬金还带着个假牛头。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程咬金是迎面扑来，可把杨广给吓坏了。哎呀了一声，顿时是人事不省。杨林、宇文成都往上一扯，把程咬金给掐不住了，把假牛头给他摘下来，五花棒给他夺过来，拳打脚踢，拿绳给他给捆上。这抢救杨广，这杨广啊，能有半小时啊，才缓过这口气来。哎呀，吓死孤家，吓死寡人了。陛下，陛下万安，陛下什么事儿也没有啊。啊，鬼呀、啊、鬼呀、啊、没有，那是假的，那是程咬金安心吓唬您。您看这不是假牛头吗？哎呀，我不看呢，我不看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杨广啊，脑袋疼上了，说一个疼，这脑袋里头好像万把钢针刺的一样。杨广双手抱头是就地翻滚，几个人掐吧都掐吧不住。打这之后，杨广是一病不起，就是脑袋疼。怎么办呢？这不有个五花棒吗？也不谁出个主意，说拿着棒敲的敲的就不疼了。果不其然，要用这棒子敲的，一敲的他能减轻痛苦。后来杨广在临死之前呢，就没离开这五花棒。后来杨广死了，老百姓啊有一种传说，当然都是迷信色彩的。老百姓说什么呢？程咬金探地穴遇上神仙，神仙交给程咬金咒语了，赐给他牛头和五花棒。程咬金用棒子一指杨广，杨广变了头牛，哎，一指死，说这牛可受老罪了，牛拉车，牛经地，老牛不走鞭子抽，这牛一身都是宝，就应该把杨广像牛一样碎尸万段，每人吃一口解恨。您说能有那种事儿吗？杨广能变成牛吗？这就是老百姓恨他，不知说什么好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单说杨广，虽然脑袋疼，身上疼，忘不了恨程咬金呐，用手点指着，来来来，来人呐，把这程咬金碎尸万段，给我剁了，这回没救了。把老程推出行宫，外面立好了法场。杨广就问，谁愿意担任监斩官？话音未尽，颁布之中走出一人，躬身施礼，陛下，臣不才，愿担任监斩。杨广一看谁呀？魏国公李密。爱卿，就由你出任监斩官，把他万剐凌迟， 臣明白，李密领旨下殿。到了法场，有监斩棚。再看李密生坐监斩棚，杨广就那么痛苦，没回寝宫，在这听信儿。文武离不开，在这保驾。单说李密生坐监斩棚之后，往左右看看，身边有八个人，都是他的心腹人。来人呐，离午时三刻还有多长时间回国公爷？时间不长的，还有三刻。把罪犯程咬金给我提上来，我要问话。
是，带罪犯。
时间不大，推推拥拥把老程推上监斩棚。李密一挥手，不是自己的心腹人全都打发走了。他看看程咬金，不住地点头，脸上微微带笑。程咬金不认识他，一瞅这监斩官什么病，一瞅我乐什么。
哎，我说你把我请上来，有话说有屁话，最好咱痛快点。
李密一笑，程咬金呐，你认识我是谁吗？
不认识你，认识你顶个屁。
哎，说话文明点，我可认识你。我不仅认识你，我提几个人儿，你最了解了。
谁？
你们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，永三郎王伯党。
哎，我兄弟王伯党跟我磕头的瓦兄弟呀，我们在贾柳楼磕头，我们哥俩交情最好。
是啊，你们关系最好。我跟永三郎王伯党也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是他哥，他是我兄弟。我再提个人，赤法灵官单雄信，你最了解了吧。
嗨，我们老五啊，那更没得说了。
我跟单五爷也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是哥，他是弟弟。
哎，你谁你呀？我你说的话是真的吗？
我言能骗你，我就是魏国公李密是也。
李密啊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
我听说你是大隋朝的神童，有名的大才子。
哦，你就是李密。
不错，正是在下。程咬金呢，你近前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李密说到这儿，站起身来，来到老程近前，抓住程咬金的胳膊。程咬金，今天你是准死无疑了，但是看在单雄信、王伯党的份上，我把你放了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，我李密啊，你别拿我开心呐、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便宜事儿？你敢抗旨把我给放了
啊？敢呐！
我说放就放，把绳给解开了。
程咬金一看这是真的，
我对不起，我你没病吧？
哎，你才有病，我就是放你。程咬金，我要把你给放了，你将来怎么报答我吧？你说说。
那哎，李密，你真要把我放了，我能活着回瓦岗山，你放心。我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不做了，我脱袍让位，把瓦岗山双手让给你，你是瓦岗山之主。 你看怎么样？
程咬金，你说话可算数。
上有天下有地，立地三尺有神仙，口不应心天诛地灭，我临危不得善终，我做那魔王做得高高的，一天我都不想做，我就让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，一言为定。程咬金呐，我不仅放你，我还陪你一块儿走，宴路之上我护送你。
来人呐，准备。
那位说，你说到这儿，你得解释解释，李密有病啊。
非也，
李密有李密的事儿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原来这魏国公李密官是不小，官居一品，也是隋朝的大才子，
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满肚子都是学问，文章写的极妙，字儿写的棒极了，没有一个比得了他的。想当年王伯党在朝中居官，那是武状元，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，要不怎么他说跟王伯党交情之后呢？那么李密那么大的官儿，又那么大的才学，为什么放程咬金呢？他不想活了，其中有隐情啊。你看这李密那么高的才学，那么大的官儿，他有个致命的弱点。什么弱点呢？好色。好色呀，见着美丽动人的女人他迈不动步，这人风流极了。就是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，背着杨广不知道跟这李密是勾搭连环。